第五章，打开男人丰沛情感的出口。男性从小就被要求学会脆弱的情绪是不能表达的，不可以娘娘腔，有什么苦楚也必须放在心里。在家庭的互动上，在情感交流的层面上，男人似乎是被排除在外的。难道一个孤独的男人不需要爱吗？不需要情感表达吗？不需要接受孩子和太太对他的情感上的支持吗？在我辅导男性癌症病患的经验里，比较多的是肺癌、肝癌及鼻咽癌，男性个案比女性个案少很多，可能是因为在社会上寻求身心灵辅导的男性较少，也较缺乏这样的动机。男子汉有泪不轻弹。在我所研究的男性癌症方面，鼻咽癌的发生和追求世俗的事业成就比较有关。统计学上显示，很多这类个案发病的时刻大多正值四五十岁，事业上气虚冲刺的阶段。鼻咽癌的形成与自我价值的失落相关。很多人以为可以用社会自我价值或理智自我价值来取代情感的自我价值，这样的观念并不正确。至于肝癌的个案，则与情绪郁结有关。而我辅导的男性肺癌个案，则常令我感到心疼，因为他们的疾病来自于不知如何表达内在的情感。他们的内在情感其实相当丰富，应该可以和周围的人进行爱的交流，可以和太太建立更好的互动，可以向子女传达他的关心之意，不止在行动上，在言语上也应该能够做同样的表达才对。但在他们早期的背景里，一方面没有得到足够的爱，另一方面又不知道如何表达爱，所以内在虽然有很强烈的情感，却寻找不到良好的表达途径。他们的表达方式经常给人权威、控制的印象，往往把周围的亲人推得更远，让自己更显孤单。他们的内在充满了想要得回爱、得到关心的渴望，却找不到方法，因此产生很大的愤怒。愤怒是为了得回爱的一种方法。当一个人的内在有强烈的愤怒，其实他是在呐喊：为什么你不能来爱我？为什么辜负我对你的期待？当愤怒无法表达的时候，通常爱也被压抑了。谈到这里，我必须提及我们整个文化对男性的制约。男性通常被要求要坚强，在成长过程里，他们被教导，男子汉大丈夫不能流泪，男子汉大丈夫哭什么哭？从小男生开始，男性就学会了脆弱的情绪是不能表达的，不可以娘娘腔， 有什么苦楚也必须放在心里。许多男性被迫扮演孤独的角色，在大部分家庭里，男人的责任是养家糊口，维持整个家庭的经济来源。他们在子女还小的时候，没有参与孩子的整个养育过程。孩子从小跟着妈妈长大，爸爸只扮演着定期拿钱回家，偶尔帮忙修理家中损坏物品的角色。等孩子成长之后，才警觉到和父亲的情感是疏离的。在家庭的互动以及情感交流的层面上，男人似乎是被排除在外的，只有妈妈和小孩之间有着比较紧密的情感联系。难道这样一个孤独的男人不需要爱吗？不需要情感表达吗？不需要接受孩子和太太对他情感上的支持吗？也许在他年轻或是中年的时候，有事业上的成就感可以支撑他，可是退休后的男人就很可怜了，发现自己不会和孩子们相处，不知如何表达情感。我辅导的个案谈到他的先生时说道，即使是为了找寻旅游的路线，也不愿去问路，好像一个男人去求助是件很可耻的事情。我常常对男人们讲一句话，你已骑虎难下了，当了一辈子的权威人物，当了一辈子不轻易表露情感，也不懂得表达爱的大男人，到今天你怎么办？上得去下不来。你有没有脆弱的时候？有没有痛苦委屈需要人家安慰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总希望男人能够很坚强地扛下所有的责任，却没有想过男人也需要被爱、被支持、被鼓励，他们也有脆弱的一面。有位男性肺癌个案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我和他一起探讨自从生病到接受治疗以来，他所面对的一切，包括死亡的恐惧、化疗的痛苦、面对亲人等等，他忍不住放声痛哭。因为他与自己内在的情感已经这么疏离了，只懂得用坚强来面对，只懂得不断地奋斗下去。可是在奋斗的过程里竟然是如此孤独。他告诉我，他甚至还得回过头去安慰亲人不要难过。为情感上的自我价值留点空间。很多男人面临一个问题，他们没有办法在情感上获得疏解，通常都是用压抑的方式。女人们大都可以手牵着手上街，三姑六婆叽里呱啦的聊天，但男人呢？你看过男人闲话家常吗？没有。男人谈的多是公事、军事、国家、 政治、生意，难道他们是没有感情的动物吗？其实男人的情感也非常丰富，因为我是一个男人，对这点知之其详。在情感方面，社会并没有提供很好的学习机会和环境，让男人解放他们的心灵，因为男性的形象被塑造起来了。任何流露出脆弱、求助或是情感上的表达，就会被嘲笑或被认为没有男子气概。可是只有真正勇敢、很有安全感、很有信心的男人，才能在情感上自在地表达。我们的社会总觉得真情流露的男人是个弱者，以为越坚强、越冷酷的人，就越能够在商场上竞争，在政治舞台上较劲。果真如此吗？对于先前提到肺癌个案，我鼓励他试着觉察自己的感受，在治疗环境里学习情感的交流及表达，并且了解到自己是安全的、被爱的、被滋养的。他可以做他自己，可以把穿了那么多年的盔甲和面具慢慢卸下，回归赤子之心。很多男人已经被训练成和他的感觉、情感脱节，不再能触及他内心的感受。当一个人已经多年没有碰触内心的感受，一旦碰触到，他会吓一大跳，发觉，我怎么变成这样的人？竟然这么容易感动，我的情感怎么变得如此丰富？我是不是疯了？我会不会崩溃？这就好像一个从来不曾感觉自己心跳的人，突然双手捧着自己活生生跳动的心一样。当一个人开始与内心的感受取得联系时，便开始活了起来，不再与自己的情感疏离，不再和自己的感受疏离。过去，他太习惯压抑他的感受，太习惯用权威的角色说教，用理智控制情感。试问，这样的男人如何和太太、小孩或者同事之间有很好的情感交流？那是不可能的，他会害怕。当他再次碰触到感觉，才会开始新的生命，和周围的人产生真正的互动，而建立情感上的自我价值。我辅导的那位肺癌个案，他了解自己在社会上的成就，也知道自己的理智相当发达。可是当我问他，你在情感上的自我价值是如何建立的？他却哑口无言。他能谈道理、谈理论、谈政治，就是没办法谈心。难道他在情感上的自我肯定不够？还是情感生活不够丰富？亦或根本没有办法与别人交心？大家觉得 我是一个专门治疗癌症的医生。其实不是，我是在治心，在治人。当一个男人够在情感上活跃起来，能够留下感动的泪水，生命自然会变得较为活泼、新鲜，而不再干枯。很多女人觉得和男人相处很困难，因为不知该如何与男人谈心，而男人谈的话题，大部分女人又不感兴趣。男人觉得女人没有头脑，不讲道理，而女人却觉得男人不解风情，只讲道理，不懂情感。我觉得两性在这方面有重新调整的必要。女人的情感很丰富，懂得爱与被爱，以及表达感受，她们在情感上的自我价值是足够的。可是在理性的自我价值，社会的自我价值却可能相对低落。男人的社会自我价值及理性自我价值可能足够，但情感的自我价值不但可能交白卷，甚至还是负分。男人辛苦一辈子，孩子却不站在他这边，只留下一个捡橘子的孤独背影。如果男人彼此可以谈心，男人和女人也能有更多的情感交流，而非只是做爱，那么国与国之间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冲突。男人将不会只想到以武力来解决事情，取而代之的是沟通彼此的感受。当彼此之间的感受能够沟通，很多内在的压抑就会被释放了。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显示，借着学习情感的表达，能使一个人的情感再度丰沛起来，他会再度充满生命力，无论有没有做治疗，整个人都会开始变得不一样。当我辅导男性个案时，常常会回溯他的成长背景，回溯他与父母相处的模式对他的性格所造成的影响，如何主宰了他的一生，甚至导致日后疾病的形成。我好，你好，大家一起好。社会和家庭的期待与一个男人个性的养成有关，和男人彼此之间的竞争也相关。在生物学上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你是一个不具竞争性的男性，将争取不到交配的机会。很多人对于动物世界的观察都会做这样的诠释：两只雄性动物为争取交配的机会，企图把对方赶出地盘，谁斗输了就得离开。当然，这种说法是以偏概全的。在男人的社会里，强调的是竞争，成王败寇。在这样一个竞逐的环境之下，很难彼此坦诚的交心。男人必须处于同一阵线，或是同属奋斗伙伴的关系里，如军中的袍泽之情，才会体验到情感真挚的交流。一般而言， 男人觉得情感上的表达是一个罩门，一种弱点，会削弱竞争力，而竞争力的缺乏意味着削弱了你的社会成就及事业上的表现，表示你注定失败，再也不会成功。如果男人随时随地都处在竞争的状态，觉得周边布满荆棘，当然他会经常感到紧张、焦虑，这和现代人无法放松、有莫名其妙的精神官能症是相关的。在我的观念里，人生并非一场你死我活、弱肉强食的争夺战，这样的世界很累、很辛苦，没办法容许真正的情感交流、脆弱的表达以及互相支持，因为谁先露出弱点，谁就先败。这种人生观是建立在人生是一场可怕的都市丛林生存战上。我更相信的是双赢，甚至是同业之间的互助合作。在经济学上有个名词称为聚集经济，比如当某地只有一家鞋店的时候，生意并不怎么样，可是五六家鞋店集聚在一起时，就开始产生人潮。人的心灵必须开阔，抛开短视近利，而寻求互助合作，形成双赢、三赢甚至多赢的人生观。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我好、你好、大家一起好，而非苦撑下去看谁先倒，最后倒下来的人就是胜利者。这两种人生观会衍生出截然不同的生命态度，后者是很辛苦、很累的，但前者却是悠游自在，不但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忙，也能够帮忙别人。我希望这个社会群体能慢慢转型为多赢的心态，在身心上都是更和谐、更健康的生存态度。我想在那样的社会里，女人的阳性面得以充分发挥，并且得到尊重，男人的阴柔面也可以有发展的空间，有滋养的可能性。对男人而言，这就像把心打开，让爱流进来，也让爱流出去的一种感受。很多男人的心是关起来的，关起来的心伤害固然进不来，可是爱也进不来，能量会因无法流通而造成淤塞，终致疾病的产生。爱是唯一的生存基础。大家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当你真的痛哭一场，或是当你宣泄情感，让情感流过身躯，你会惊艳到很深沉的放松，不再觉得紧绷、有压力或是痛苦。那是因为情感流过你的身躯，流过你的心灵，就像雨水洗过大地一般，让大地更清新、更有活力。许多男人几乎已经跟自己的情感完全疏离了， 他们体验不到真正的放松，常常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如果我们内在的创伤没有面对，没有用爱来洗涤的话，创伤将一直都在，直到把我们沉重的拖下去为止。当我们真的释放了情感，即使是看一场令人动容的电影，也会让你觉得整个人好像获得新的生命力。对我而言，去鼓励男性癌症患者碰触他内在的情感，常常是令人惊喜的经验。很多男人的心灵就好像干旱的大地，龟裂的一塌糊涂，可是当情感流过，或当过去的创伤、委屈、难过能够被表达出来，能够重新感受的时候，就好像雨水洒在干枯的大地，对身体的整体健康产生了不可思议的效果。很多男人会怕，认为表达情感就代表他得缴械了，唯恐自己像个脆弱的婴儿一般，这是不对的观念。在我的治疗环境里，有很安全甚至很母性的心理氛围，就像胎儿在子宫般温暖，可以哭，可以很脆弱，不但不会受到攻击，而且会被滋养。他可以做他自己，可以被全然的接纳，不再需要用表现良好来得到我的认同或取悦我，也无需和我竞争。这是一种沉浮在爱的潮水之下的感受，沉浮在他自己生命里的爱的潮水，那是全然的放松，不需要抵抗，不需要用力，也不需要努力争取些什么。随着爱的潮水摇摆，好像在子宫里被羊水滋养一样温暖，在那里洗涤了生命里的创伤，洗涤了委屈以及坚强背后的痛楚。我的肺癌个案后来发现自己可以和太太做更深入的情感交流了，他们不再出现那种剑拔弩张的场面。当一个人沉浮在爱的潮水底下的时候，他不再感到需要去控制，需要去维持可笑的尊严，也不再觉得需要去掌握些什么。他变得更有安全感，回到放松的生存状态。但我觉得蛮可惜的是，大多数的人都是在生病之后才惊艳到这种美妙的感受。不过这样的旅程永远是值回票价的。处于愤怒状态的男人常常只是因为他没有学会去表达爱和接受爱。面对这样的男人，我常常问他们一个问题：从几岁开始你把自己的感受封闭起来，或是学会只有你自己能够孤单地面对那些感受？有些人是自从当了兵，有些人则是从青少年开始。当他们从男孩变成男人的时候，通常也是生命悲哀的开端。很多人以为 勇敢必定与残酷有关，事实上是错误的。爱的表达和勇敢、坚强绝对可以同时存在。爱的表达不代表必然是脆弱、懦弱、娘娘腔或是无用，相反的，爱让一个男人更坚强、更勇敢。在治疗男性癌症病人的经验里，我所用的最大力量就是爱。他们有时候会不适应，甚而觉得恶心，而我也是正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但无论如何，爱这种元素永远不嫌多。当提到爱的时候，大家可以回想先前提到的那个画面，一粒粒落下的水滴打在干旱的大地上，那土地对雨水的渴望，就好像男人对情感的渴望，他们的渴望是那么的强烈，却遍寻不着情感的出口。所以，当一个男人内在的情感体或是情绪体再度复活的时候，通常也是他的疾病获得转机的时刻。